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搞笑谈，我是雪明。今天呢，主要是想通过聊两个，介绍两个，日本搞笑综艺。这两个搞笑综艺是，全员是女性作为嘉宾和主持人。通过聊这两个搞笑综艺呢，简单的说一说日本搞笑综艺中的女性搞笑艺人。简单的从他们面临的一些刻板印象，面临的一些桎梏，去讲一些他们的这些困扰吧。主要是想说这个内容。先说想介绍的这个搞笑综艺吧。第一个搞笑综艺呢叫Kyokoloji， 是由他两个嘉宾，当然其中一位更偏向主持人，一位是日向坂46，板道系的女团。日向坂46的齐藤京子，她就是 Kyoko， 她提供了那个前头那个 Q 这一部分。然后还有 Hikoloji， 是一位也是女性的搞笑艺人，是Pin Gaming 一个人的搞笑艺人，会演一些一个人的短剧，也是很漂亮，然后也是非常怎么说，很有搞笑品味的一个女搞笑艺人。这个节目呢，名义上是朝日电视台的一个舞蹈节目，但实际上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搞笑风格的谈话类的节目。主要的内容就是棚内两位嘉宾互相的聊天，然后有一些相对来说每一次节目都会有四个主要的话题，主要的阶段，其中会有一部分是跟舞蹈相关的外景的 VTR 的播放，但是说是外景，其实也是就是那种棚内的那种 VTR， 简单的会拍一些相关舞蹈的企划，但是名为舞蹈企划，实际上都是很无厘头很搞笑的企划，很像是一个装傻的一个小的一个片段。举例子说，就是比如说用非常专业的舞者，不管是日本舞，就是民族舞，日本的民族舞，芭蕾舞的男演员，日本舞的女演员，还有比如说唱那个跳 hip hop 的那种比较年轻的那种这些舞蹈演员们去用跳舞来做传话游戏，用跳舞来表演一个事物，比如说做拉面。怎么想就都还是蛮奇怪的，你看起来像是怎么说，说是名字上说是舞蹈，但是实际上都是一个最后会形成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情景，然后再加上棚内的两个嘉宾的评论谈话，看小川呢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就形成了一个很标准的日本搞笑综艺的那么一个情景。除了这种 VTR 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他们日向坂御用的一个非常知名的编舞家的 Takahiro Sensei， 他呢是会很激情的解说女团舞蹈，就他对他来说可能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解说，但是因为由于他的很激情，然后他的点也跟普通人是有区别的，所以会把整个的局势变得搞笑，再加上这个节目的特殊的运镜和就是那种特有的那种预算缺乏的贫穷感，会产生很多的笑点。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门请作为那个嘉宾嘛，所以说会邀请一些搞笑艺人做舞蹈相关的企划，但是其实每次呢都是以搞笑收尾，有的人是干脆就是在演一个以舞蹈为名的短剧，他表面上说要跳舞，但是最后都以就是表演结束，为了搞笑。整个这个节目的特点呢，就是氛围是非常轻松，氛围非常好，因为两个女孩子，特别的说就是说，这两为什么两个女孩子会能自然的产生这种轻松呢？或者说，很舒服的氛围，是齐藤京子这个人呢，她是蛮怪的，她是也不知道。他的稍微有点说可以说是破天荒，或者说他的思路跟正常人不一样，会说一些那种很气人很噎人的话，他的计划跟正常的综艺人是不一样的， 有点像就是很自我主义的那种小女生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说往坏了说哈，他是就是个节奏跟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他有的时候会说的话很自然就噎到那个 Hikoloki， 然后或者说这个话就让正常的综艺很难去进行，就看每次就看 Hikoloki， 就作为综艺他毕竟是搞笑艺人嘛，他要自己得把握节控的节奏，他让这个整个节目要完成下去，能继续走下去吗？所以他就每次就是真是看着他翻着花样的去接话，就应对齐藤京子，应对京子，让就是让这个节目能顺利的走下去。每次都感觉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无奈了那种感觉，就反而你看这种感觉，你不会觉得说特别爆笑，像那种硬核的搞笑节目或者段子节目，但是你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是挺温馨的感觉，或者说你不会从这个节目获得特别多的信息，因为他其实每次可以看这个节目，你就很难获得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像日本最长就是真正大家都看的那种，都是什么新闻节目，就是情报番组，就是晨间的那种啊，在银座又新来了一个寿司店，好好吃，在哪哪哪儿，六本木又出了一个什么，什么奶油泡芙的店，这种就是跟赞助啊和合的很多，有美食的内容或者什么购物的内容，就是日本其实最流量最大的这种节目，跟这种完全不一样，你不会得到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你就会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天马行空，一个是因为它是朝日电视台的一个特殊时段，巴拉巴拉大作战的一个算是深夜档的时段，说是深夜就是大概是在一点到三点这左右的大概的时间嘛，相对来说比较晚，但是也没有那么深夜。这么说其实还是不太合适，其实是很深夜了，其实很深夜了，但是这一般这个时间段都是稍微比如说稍微带点颜色的节目，或者说地上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硬核的搞笑的综艺，像他这个大作战最近也刚刚改版，新上的节目也都几乎都是艺人为主，不管是岁数大的就是比较成熟的艺人，还是年轻艺人，也还是以新的艺人为主，还是属于像朝日电视台比较接地气比较跟上形式的这么一个时间段。说的题外话比较多了，那为什么要说介绍这个节目呢？就是引出今天的话题，也是刚开始说过的，这个节目可以聊到 Hikoloki 作为一个这个节目实际上的 MC 正经的节奏的把握者，他首先说这个自身条件是一个很我觉得挺漂亮的一个女孩，但是她也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女搞笑艺人，只不过还没有到爆红的程度，算是比较有人气的。她可以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首先是两个女性的艺人，女性的通告艺人去做这个节目，另外呢这个角色一般就是做 MC 的这个角色，其实女孩很少就是独立去做，或者说除非是比较大物的女艺人，比较高地位的女人去做这个角色，会有一些就是说局限性，就是综艺界电视界，可能日本综艺界电视界可能这种情况会少一点，但是目前看现在比较年轻的就是三十代的女搞笑艺人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也就是借由这一点，这个综艺开始想聊一聊女搞笑艺人在综艺上的角色的变化。他可以通过怎么说，可以摆脱之前的局限性，摆脱之前的刻板印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也特别高兴，所以特意的想聊聊这段，说的可能稍微有点散碎。那么从这个女艺人，就是从根儿上说，从昭和开始啊，从高还是平成开始，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有一位内海贵子是这个大前辈，咱们刨了这种就是可以说是什么人间国宝、人间女国宝这种角色之外，而且他们偏传统艺能更多一点，咱们就往漫才热之后聊，就更多的电视化、电视综艺接的 电视综艺和搞笑这边工作平衡的更多一点的，就是比较新的人开始说，我对我来说，我可能我印象最深的一些女艺人都是关西的，比如说上岛惠美子，比如说海原姐妹，这是一个组合，也包括更老的一些就是夫妇漫才的组合，但是那个可能就跟今天聊的不太相关了。我感觉就是他们呢，你看上岛惠美子人送外号关西女帝，是非常就是很威风啊，很厉害啊，就是两个都是就是感觉是年轻的时候都是很飒爽，然后都有其实都是挺英气，其实也很漂亮，是感觉就是关西女性的那种就是比较直爽比较厉害的那种感觉，比较外放。比如说大家可能提到关西的大妈，就脑子里就是那种爆门，然后说话就是得理不人，巴拉巴拉跟你说一大堆那种。像上岛惠美子，她是 M1 大赛的评委，在关西就是在搞笑界有很高的地位，也有很多的自己做主持的谈话节目，自己的常规节目有很多。海原姐妹呢，是相对来说现在的感觉是稍微温和一点，但是地位很高的。这个阶段是因为她本身她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所以她自然就能获得了很多的，她突破了这一个原有的天花板嘛。但是现在目前可能看到受到这个刻板印象啊，或者受到这整个这个环境局限最多的，就是相对来说中间30到40岁左右的这个女艺人，可能受到这种限制更多，尤其是在第七世代，也就是这两年之前爆红的，比如说4-5年前左右爆红的这些艺人，他们可能受到的阻碍会更多。比如说举例呢，就是稍微岁数大一点的，可能40代的这种女性艺人组合森三中，他们的特点好结巴，他们的特点呢是三个姐姐都比较胖，然后现在看都是很温和的，包括因为两位已经是当妈妈了，黑泽是没有结婚，但是大岛他们呢，他们主要现在是做一些主妇向的节目，不做一些硬核搞笑节目，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非常拼命，就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日本搞笑艺人的那种，就是特别拼命，就是为了节目效果可以牺牲一切那种精神，他们都在他们身上可以明显的去体现。比如说就是一个是那种脱衣服啊，或者说那种身体上的那种东西，或者说比较激烈的那种综艺的形式。像咱们举男的那种男性的有一些异能呢，就比如说男性也有脱衣服，比如说就穿个裤衩那种那个经典的表演，比如说那个总之很安心的安村，他的那个段子就是他自己个人的段子，他是一个拼给你，他的段子就是那个不管怎么着就是穿着内裤拿腿和肚子折叠，他比较胖嘛，拿腿和肚子折叠，你表面上看正面看是看不见内裤的，实际上他穿着，就是这么一个预期违背加上身体技能的梗，他用的很多，但是你可以想到他平时都是只穿着一个内裤去工作的。还有像那个出山哲朗啊，他们这种就是老牌身体，就是真是拼身体这种艺人，经常有的就是什么过开水。就当然说不会到开水这个程度，但是那个水弄一个玻璃的水缸，这个水缸大概40度，或者他们好像有一个之前还有节目专门说过，就是这个温度大概做到多少度合适，弄一个水缸让人先进去，然后在里头烫一会儿，然后赶紧出来，再那个拿那种冰去赶紧冷敷，要不然会对身体造成很大损害。就是日本搞笑界是尤其是综艺界会有很多这种就是伤害身体取乐的这么一些内容，像女性的话可能就会涉及一些暴露，或者说身体上受损，这方面他们都会有出现啊。森山中这块说的挺多的，但是主要也是介绍他们这种身体的特点。像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身材羞辱的内容，比如像真千本，他是近藤春菜和齐伦瑶的组合。近藤春菜呢是一个比较胖的一个比较温和的女性，比较温和的一个老姐姐，她呢就是经常被人嘲笑胖，拿胖作为梗， 但是现在呢，当然他们走起了，春菜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刚才说的情报节目，它是以一个那种评论员的身份，就是说白了就是变成非搞笑节目，是作为那种常规那种社会向的节目，它就不用做这种太硬核、太牺牲身体的搞笑。当然它也不会像《三山中》那样那么拼命，他们只是就是拿自己的，相貌这种作为一个梗去说，作为一个相当有点像自虐梗，可以并在那里，但是是他们的一个武器嘛。像那个麒麟瑶，是他是有一个大板牙，他之前整牙之前，他的牙非常突出，也是，然后他比较瘦嘛，他就经常拿这个板牙和丑，就是做被人欺负，然后但是这两个人都是性格很温和的，其实。女性艺人很多都是，就是你可以感到，虽然有的时候会被，形象拿形象做梗，说丑啊，说胖啊，但是其实可能作为观众来说，并没有觉得那么明显。但是这些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武器或者是一个点，他们是必须要用的。再进一步说更拼的那种感觉是年轻一代的叫 Gambadelusia 加。可以翻译成"加油路亚"吧，我看很多字幕组会这么翻译，都是怎么说，胸比较大的丑女的一个组合，他们可能就是说这种丑的这种印象会更加的更刻板，用的更狠，会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很多都是完全抛下形象的，比如打嗝啊，或者说有什么臭味儿，好像是之前是在《伦敦之心》，好像是让那个。有集去闻他那个肚脐眼的那个，一般人肚脐眼会有那种黑黑的那个东西，然后闻那个味道。我感觉就是女孩子做这种事，其实真是很伤形象，或者但是他们为了搞笑的效果去，就都得用这种丑女梗啊，或者说这种比较拼的、比较伤害形象，他利用这种刻板印象做梗去取得搞笑。当然也是因为他们。Gambadelusia 他们这个组合不是有很高的搞笑品位，他们做的那个喜剧，不管是段子还是综艺上，他可能更多必须得用这些相对直给，相对可以说，直接比较，用低级这词儿其实不太合适，就是比较直接的搞笑方式。还有比如说像尤里扬也是利用身体很多的一个单人的女搞笑艺人，她是很胖，然后她经常会穿那个一个特别就特别线条，就是两个肩带下来，然后到内裤直接就下来，就是三条带的那种特别性感的星条旗图案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星条旗图案的一个很性感的泳衣，然后因为她。这个原来挺胖的嘛，所以就是好多褶儿，他就能靠身体去做一些搞笑，然后他的那种搞笑风格，他就相当于怎么说，有点像男性的话，就是流星的重音，就是好多一发梗，好多一发梗，但是他深入下去他就没有了，他都是那种几秒钟隔着你的那种，然后你有的时候也不太懂他那种搞笑到底是就是。意义是什么？就是想表达什么，但是就挺乐的，猛隔着人那种。他这样缺点就是很难深入下去，但是他很好的是就是最近减肥了，瘦了很多之后赢得了 R1 的冠军，就是日本的单一单人单 pin gaming 的大赛的冠军。当然，他这个冠军也跟着就是其他的有一些工作人员的失误导致另外一个 Zazie 没有出现了一些相当于失误吧，所以说他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幸运夺得了这么一个冠军的。顺带一提，就是我每次其实看他，就是有一些搞笑艺人为了搞笑、为了效果啊，拼尽全力啊，这个很值得佩服。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些那种爆辣、吃那种很辣的东西的那种企划，还有一些什么。什么熬夜不睡觉那种企划，包括有一些搞笑艺人，就是他，为了搞笑效果，他不能去减重，我觉得对身体的损害我是特别接受不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就不是很好，我就觉得什么都没有身体重要啊。有时候作为观众，有时候还是挺心疼的，有时候觉得业界都是这样，其实是很伤害人的。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这一段说的很多，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是可能都是说比较有扮丑成分，有拼身体，有拿刻板印象做梗的，当然也有漂亮的，不拿这些做的，就是很美的，或者说相对正常一点的这种女搞笑艺人，比如说有劲。他呢是唱歌特别好，然后他的段子呢其实都是其实很生活化，很接地气，但是也非常天马行空。他有一个固定的角色是，千冲子是专门是一个演歌手，每次就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去唱，作为一个歌手去表演，也是非常好的。他唱歌唱的真的特别好，而且他的那个段子，尤其是每次跟那个 Robert 的那个。阿 Kim 一块合作都非常好，我觉得这俩人真是，搭配实在是太好了。还有比如说像《春闺女》，是一个真是也是单人的一个做短剧的一个女艺人，她是很漂亮，但是就是嗓子特别哑，一个特别烟嗓儿吧，但是怎么说特别有魅力的一个女演员。然后之前看有些演出也是。就是搞笑的点也是非常清奇，非常有意思。可能我说了这么多呢，就是说，这些人的年龄是从30到40，包括有更年轻的。这一代人呢，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说，可能受到这个冲击比较大，就是他们现在会面临着一个刻板印象和整个环境对女性。搞笑艺人的一个狭窄的一个偏见，会影响他们的发展路线。他们可能都迫不得已，像我之前说的，会必须要利用身体，利用自虐，利用性别就是相关的就是丑女这么一个形象去赢得搞笑，作为一个装傻啊，或者说被欺负的一个梗。那么现在说，更年轻的这些女的搞笑艺人，或者说。就是最近这个阶段火起来的、走起来的搞笑艺人，有之前说的，刚才说的 Hikoloki，还有像这个干野波尔马，他呢是一个专门就是他的最火的段子就是单人的黄段子相关的搞笑，他是就是黄段子说的特别好，他也是算一个单人的一个艺人，我是特别喜欢女孩子说。黄段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还不是说，我就很喜欢东亚的黄段子，像我最喜欢的那个算，组合艺人是 Dubloq，他是唱歌的嘛，吉他弹唱黄段子的一个搞笑艺人，我觉得真的就是绝了。我觉得这黄段子本身呢，就是。在东亚这个环境，其实男性说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他这个东西是偏保守的，咱们整体环境是偏保守的，男性说黄段子就有一种冒犯感，而女性说就首先他立足点就会安全一点，或者说他的角度会面更大一点，因为男的其实只看得到男的，但是女性是能同时看到两方的点的，这个。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然后像我印象里之前看那个在北京看小鹿，有的时候会讲黄段子，我觉得就是你明显感觉就是说只有女孩讲这个，大家才不会觉得那么冒犯，或者说这个东西那么难以去接受，难以去听下去，而不是听之前就会。被这个黄段子本身去冲击，当然日本有很多就是说，他这个黄段子讲得特别好，他就直接特别硬，就是那种冲击性很强的黄段子，或者说拐好几个弯的黄段子，像盖博尔玛是女性讲拐好几个弯的黄段子，就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的 The W 冠军就是女性艺人的比赛的冠军吉柱。他也是一个人力社的艺人，他是演个人的单人的短剧，他这个人也是很消极、很内向的，然后段子风格也是很消极内向的，是温温柔柔，都不是温温柔柔，反正就是很丧的，蔫不唧唧的啊，去表演一个段子，有点像，怎么说，有点像 袅袅和史岩老师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说到还有两对组合是男女组合，都是男女组合的其中的一位，两个组合的其中女性的那一位，一个是 Saya，她是就是这两位呢都是自己去写段子，然后都是有很多女性力量的，然后搞笑品味都很好，然后搭档呢都稍微有点废柴的这么一个风格。当然，怎么说，在的搭档可能更废，严仓的搭档呢可能稍微废，但是也可爱一点，但是可能差不多吧，都是一个瘦一点的女孩跟胖一点的男孩的这么一个搭档。但是 Saya 呢是作为一个她的独立女性感非常强，她是广告公司的，原来是在广告公司工作，同时兼职做艺人，后续呢好像是辞掉了广告公司的工作，现在开了一个等于自己的事务公司，签下了自己，她自己是做的社长嘛，管理自己。而岩仓呢情况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呢，就是岩仓是虽然说他也是曾经在神蛇的严肃歌曲上唱过一首。就是反对男性同行刻板印象，不管是制作人啊，就是电视台的这些老师们，还是男性艺人同行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他是有很强的这种就是对刻板印象对抗的意识。但是他本人是就是性别的那种边界感不是特别强，就是他跟三个男生一起合租，其中有那个之前介绍的 M1 大赛近两届 M1 大赛决赛的常客奥斯瓦尔德的。庄闪伊藤，跟这个伊藤吐槽伊藤住在一起嘛，但是他们也是一个，等于伊藤的合租企划里，选中的人，所以他们，就都住在一起了。他就每天就很开心的躺在那个，因为经常会拍伊藤，所以也拍到他，或者拍他也能拍到他们家里，他就躺在胖胖的一个男艺人的那个肚子上，然后特别开心，就在那儿啊，就腻乎。但是其实他就是他们应该都没有谈恋爱，也没跟伊藤谈恋爱。虽然我觉得他们这俩人在一块儿挺甜的吧，呵呵，这个都是题外话啊。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特点，两人很接近，然后都是其实这两个人是明显的会提出，对这个刻板印象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或者这个刻板印象明显的束缚到他了。这对于之前的这个异能界。就是他们在电视上说的这个话，其实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所以我特意要说一下这件事儿。还有一个组合就是三人组合，跟三中一样，新三中一样是三个女性的组合，叫三十的女主角。有两个比较胖的女孩，一个还有一个比较瘦的女孩是作为他们的相对队长的感觉，叫福田麻贵。之后我们也会说到他们的综艺。福田麻贵他是之前也是在吉本有一个偶像的企划，也简单做个偶像。他也是作为写段的一方，也是很有搞笑能力的。同时，他还是比较在综艺偏综艺上谈话能力稍微强一点的。他是带着整个组合去往前走的。还有呢，要说到叫 Bolishu，这个是一个漫才组合，但是他们人最多的时候六个人。有点群口相声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上节目呢，就是最火的这阵上节目呢，大概也就三四人左右，因为成员有生病啊，或者说有一些情况，主要就想说他们队长叫 Annie，等会儿我这发音有点奇怪，Annie 她是她会她这是更胖，她感觉就得180斤左右了。是挺胖的一个女孩，但是她谈话能力特别强，她特别机灵，她是整个攒局的人，然后带着这帮 Bolishu 她整个这个组合的人，然后在综艺上她的接话非常强，虽然她胖，她避免不了会被人拿胖这个事儿开茬，但是她会很积极的，就是我感觉她就是很像一些就是很精英的男艺人，她纯靠的嘴的回话有一点像。之前那个春菜，近藤春菜的感觉是能力非常强，很会谈话的一个搞笑艺人。最后再聊一个搞笑艺人，这个搞笑艺人是叫日本电器联合， 这个组合之前跟之前说的这些都不太一样，他们曾经火过，他们现在已经完全过期了。在 B 站上有他们的官方账号，也会上传一些 B 线的一些视频内容，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跟 YouTuber 企划差不多嘛，做什么鱼香肉丝还是宫保鸡丁啊，我记得那次还翻车了。他们就是也就有点像一发梗的艺人，最经典的段子就是那个有角色的互相去演的一个短剧，但最有趣的那个一发梗就是打没有打没打没，就是这么一个就很魔性的一个梗，可以去 B 站关注一下账户。另外提到就是最开始说的这个，又串到最开始啊，最开始说的那个 Hikolokis 啊，就是 Hikoloki 的这个节目的 Hikolokis 啊，妈呀，这个是不是有点绕？ Hikoloki 呢，他也是有微博账号的，大家可以在微博上关注的，虽然他没有什么粉丝啊，但是他们很积极在发一些机翻的内容，在试图的在跟新浪网友沟通，会给每一个转发的他的人点赞，可以关注关注。说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新时代女艺人的信息呢，刚才说到这些女艺人，除了刚才特意说的这个日本电竞联合是因为有B 站的账号之外，其他的这些女艺人，不管年龄大小，不然出道的早晚，她们其实跟之前的艺人有明显的区别，就是要不然就是明确的对刻板印象，对这些阻碍她们女性发展、女性搞笑艺人发展的这些东西宣过战的，表达过情绪的，要不然就是她们从角色上就是跟之前有明显区别的这些内容，包括我提到有很多男女组合的搞笑艺人，女方是写段子的，这在之前来说是几乎不太常见的，很少有比较红的男女组合是女方去写段子，男方是个废柴。这么说，其实这我刚才前后介绍这两拨人时代是有交错的，但是我就强行给他们分开去介绍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女艺人的信息呢，我再介绍一个跟刚才介绍这些艺人相关的一个综艺，同样也是朝日电视台这个巴拉巴拉大作战的这个节目，整个节目时间段的一个综艺节目，是由刚才说的 Saya 还有三十女主角的福田麻贵还有Miso 的加纳一起做的节目。刚才没有特意介绍 Miso 是一个我感觉就是两个人都挺好看的，然后段子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就是说不能简简单单说有品位，他们的段子是非常强的，跟很多男艺人都是有明显的优势的，那么一个很有创意很有喜剧品位的一个搞笑组合，又说到喜剧品位了。但是他们虽然段子实力很强，但是一直没有算爆火吧，都是比较有人气，但是在综艺上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可能也跟这两个人就是说相对来说更偏搞笑，偏硬和搞笑，导致了他们综艺表现不是那么强。角色可能这跟这两个人角色不强也有关系。村上作为装傻呢，他就是有点傻大姐那个劲儿，也挺可爱的。加纳呢挺漂亮，但是也是稍微有点 S， 稍微有点那种狠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角色都不是很强。事实上不管是怎么说，全东亚我感觉就是人设啊或者角色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人设好的角色，你很难在综艺上爆红的，这个都没办法。那么就说到 Saya 福田还有加纳一起做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 Toge Toge 啊，应该是这么发音，就是刺的意思。我看现在熟肉只能看到第一期和第五六期，大概就是只有两期能看到熟肉。第一期我看上田老师翻译的叫尖酸刻薄 talk， 我觉得挺符合这个刺嘛，就是互相扎心啊毒舌啊那个意思，我觉得翻译的特别好。这个节目呢其实真要介绍，因为我其实只看了两期，一期是开始等于是萨亚和加纳包夹福田麻贵去就是什么言语上毒舌的这么一个感觉，就真的是跟节目主题非常一样，最开始就是简单的嘲笑福田麻贵的偶像时期， 然后顺顺利利的结束了。刚才说的巴拉巴拉大作战，它这个时段，它这个几个节目时间都是很短的。像Qcology 呢，大概也就20多分钟，加上每期呢在 YouTube 上会有未公开的内容，大概10分钟，你算全加起来也就是30分钟，包括这一些阶段也就是有重复的内容嘛，因为未公开的内容也是得有逻辑顺序的，它会有重复环节，可能你全加上就是加上未剪辑的内容，就是可以播放的内容也就25分钟，不到半个小时，节目很短的，所以大家看起来压力也不大。嗯，这个节目呢就是更轻松了，三个人就干脆就坐在懒人沙发上，就感觉就是这个巴拉巴拉大作战的时段的节目都不是很有钱。为什么特意说这个巴拉巴拉大作战？之前在 B 站呢有一个叫微子努力走红中，可以说跟 B 站官方合作的一个综艺节目，在 B 站可以看到定期上传的官方中文熟肉的这么一个节目，也有官方账号，名义上是一个虚拟偶像的综艺，实际上是就是对日对中互相介绍的一个中日友好的一个综艺。他呢就是之前在巴拉巴拉大作战这个时段属于是经过投票，就是他们定期会有一个整个所有节目的投票，夺得第一之后获得升格，整体的这个节目的预算和嘉宾都有明显提升的这么一个综艺节目。这个综艺节目呢MC 是小甘英二，就是光头卤蛋这么一个知名的一个比克大魔王，这么一个 Viking 的吐槽艺，也是短剧之王的获得者，还有在中国很有名的日本 UP 主山下智博和虚拟主播微子一块做的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简单说说这那么简单的介绍完这个综艺之后，还是回到最开始这个话题，就是说女艺人，日本搞笑女艺人的之前他们经受这些刻板印象，就是觉得他们只能做相对直接的搞笑，他们很难去做很复杂的很精妙的文本，或者说很强的那种表演，去像正常的所有的男艺人一样做那种相对来说高级一点更有搞笑品味的那么一些搞笑类型。这是他们长期的，不管说日本有一点对女性的一个就是相对保守的那么一个看法，那么一个大的环境，也加上综艺是日本电视台播放制作公司制作的这么一个节目，本身它的载体是在这儿的，所以它自然会面临一个比较狭窄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接触的这些制作的团体，他们的眼光会变得比较保守，他们就会觉得因为电视台的受众呢主要还是主妇层、老年人和大多数就是比较好的时段，他主要的接受这些人就是保守的人群，虽然主妇也是女性，但是女性尤其是保守的女性，她会对女性的看法更加比一些男性的目光会更加的保守，更加的激进。真正的黄金档的节目大多的都是美食节目、散步节目、情报番组，都是那种合家欢的节目，是不会有真正硬核搞笑节目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它不会出现这种节目的，所以更别说突破他们保守眼光的女性主导的搞笑综艺节目，所以大家只能在这个深夜时段看到这些节目。不过还好的就是说这个是确实不分男女的，就是说确实大家都是在这么一个想搞笑，主要还是在这个相对深夜的时段，想合家欢你就去一些黄金时段，像之前提到的森山中还有那个真千本，他们就都是在黄金时段发挥的更好，他们就不走这个纯搞笑的这么一个赛道了，他就脱出去这一点了。但是我就觉得女性搞笑艺人为什么不能就只专注去做他们想要做的搞笑综艺，像之前提 Amiso 他们就是想做他们自己有品味的有自己想做的那些搞笑的段子，现场的表演和综艺的表现，他都是想有自己的搞笑追求的，这个你不能因为她是女性你就让她表达不了，这是特别不好的。但是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两个综艺，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到 提到这些综艺，提到这些人，都代表着说现在的搞笑艺人他们已经突破了这么一个困境，他们其实是可以打破之前对他的偏见的，可以去表演一些新的这些，也不叫新的，就是其实就是大家都能表演的那种真正有搞笑品味的这些综艺的表现和段子了，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突破。我今天提了好多次搞笑品味，那为什么说搞笑品味它肯定是有高和低的，直接的其实就是说你 sense 就相对比较低，因为这些直接的搞笑我感觉就跟那个李诞之前老在节目上会提谐音梗，他就觉得有一些谐音梗是非常简单，是非常简单，就是很容易就获得的，其实这些搞笑相对来说就说白了就比较廉价嘛，可能全世界人都会懂你的，你这个段子获得构成也特别简单，它确实能隔着人笑，但它也就是这样的，它没有更深度的东西，或者说更加值得玩味的东西，就相当于就是高碎，闻起来很香，但是你可能泡两泡就没味儿了。这算是北京地方梗吧。其实说这个还是得说到，就是在综艺节目上的搞笑方式跟我觉得在现场漫才就剧场里讲的漫才是很接近的，还是有人去装傻，有的人去吐槽，会有一些常见的套路，比如说有吐槽这边去给你抛一个梗，然后装傻呢反应的快就赶紧去接梗，然后吐槽去直接吐槽就把这个梗收掉，一般呢就会接到这个装傻的固定梗，比如说咱们说的就是一些身体上的缺陷啊，或者说比较容貌上的缺陷啊，这些缺陷啊，或者说这些固定梗。刚才说到女性刻板印象，其实男性同样是也用这些技能的，这肯定不是只限于女性的，比如说秃，比如说丑，比如说胖，这个都是男性用的最多的，也是最容易出效果的，因为这个太搞笑理论呢我就不说，其实国内有很多人去说这个，就是这个缺陷就是一个很直接能引人发笑的这么一个东西，比如说他说哎，你秃啊，你是不是秃，那这个吐槽不管是有没有吐槽或者说自己给自己抛梗都有可能，就紧着往这个头发方向引，或者说给自己找一个低头鞠躬的机会，然后你鞠着躬，你那个地中海的秃头不就露出来了吗，然后边上吐槽啪一拍脑袋，你这不全秃了吗，这个就是那个 Football 二经常的一个组合的搭档，就是装傻严眼望，他是一个就是他挺胖的，然后他脑袋顶上基本都没有了，所以他只要一低头鞠躬就会很明显看到他秃头，这个时候吐槽啪一拍一吐槽直接把这一个段落就收掉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那种偏谈话的综艺会有这个就不限于装傻和吐槽了，会有讲这种个人的故事，就是之前也会提到的 Epstone Talk 个人故事的这种谈话，其实这块就他们自己叫日本叫漫谈，其实就是像讲一段短的单口，就是一个把一个小故事抽出来的一个单口嘛，这个讲的期间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讲的这个故事的能力没那么强，有的人会帮你救场，会把你一个梗抽出来给你吐槽，或者说干脆就借着冷场再去搞笑，因为其实冷场就是这个你不好笑也能很容易的转化成好笑，我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因为日本的这种搞的综艺已经非常成型很工业化，这个就是日本搞的综艺特别熟练能大家能掌握的一种技能，就是把冷场快速转化成搞笑，这个我觉得咱们现在可能会少一点，还没有那么多。另外其他的就是说团体艺，比如说鸵鸟俱乐部会有一些经典的什么对着亲，就是假装骂架然后骂着骂着突然开始亲，或者说像那个这个也是组合的艺能啊，就是鬼月战斧的一个经典梗，就是两个人装到吵架，然后只要有人去劝架，这两个人就开始对着这个劝架的人开始疯狂毒舌， 这就属于是一些经典的团体艺。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团体艺，就是吉本兴业的艺人都会有的一个技能，就是摔跟头，假装摔跟头。这个就是很常见，就相当于我倒，这个是不是上古冲浪语言、互联网语言我倒的真人版？就真的是说一个那种让人就是稍微有点一头雾水的东西，啪全倒了。他们会有这几种异能，那么其实我还是展开的会有点多。那么像之前说的，就是这种偏装傻抛梗接梗的这种综艺的表现方式、搞笑方式呢，其实男性也会大量的会面临这种丑胖秃这种情况。其实丑一样是男性搞笑艺人，其实平均颜值还是比较低的，地图炮了。但是确实是会有很多人比如痘多啊，就会被嘲笑痘。他这种身体上最直观的东西就会被人嘲笑，比如说像脱口秀大会有那个何广智啊，还有徐志胜啊，他们都是拿自己的这个容颜做梗，或者说头发做梗，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只通过这个搞笑，那就自然是一种限制。而如果他们现在我感觉就是之前的这些女人是同时有两个情况出现的，一，大家都只觉得你们只能通过这个方式去做搞笑，因为不管是电视节目还是段子都会有，比如说作家，有制作人，有电视台的人啊，有这个艺能界的一些就是偏向于工作人员创造人员的这些人，他们去对你的段子会需要评价或者筛选，你通过了之后你才能上这个节目，或者说你才能参加剧场更高级的表演。那么他们的审美都是固定，他们就觉得女性搞笑艺人只能做这些直接的搞笑综艺， 只能做这些直接的段子。那如果他们限制住你，那你只能去这么做。这就是我觉得他们对环境受到限制，也是刚才说的电视局比较保守的情况导致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说他们也只觉得自己能做这件事，就是说大家被这种制作局限制之后，你就自己的目光就变窄了，或者说大家就觉得这种搞笑是比较简单的。像刚巴雷路亚就会很明显的是因为这样容易走红，所以我们才走这条捷径。另外也是他们很难去做这种像 MSO 这么有搞笑品味的，这么有趣，这么就是从文本上就很有趣，或者说表演上整个结构上有趣的短剧，他们是很难做到这种标准的，所以他们走了一条捷径。我等于今天其实整体就说，就是为什么这些女性搞笑艺人只能走这条捷径，而且是对女性这么一个身份是有很大伤害的。其实男性，比如说咱们去按现代社会的一个现状来说，就是说你丑啊、胖啊、秃啊，就我本人就是，我都是我又胖又秃。他不会对我男性这个本身这个性别本身造成一种伤害，就是说如果你胖或者秃，你就不是男的了。但是女性搞笑艺人就有这种，就是说，因为她是丑女，我好像就看她的身体，我就不会怎么着，就会因为你拿这些丑胖这些东西去长期用这些作用，你身上女性的部分就越来越少，这个是挺可怕的。而且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公平，因为你环境导致把人逼到这个份上，然后最后你又一点一点剥夺他那种个人的，首先他自己的那些东西，你就逼着他去往一个方向去走，这样首先一对人不公平，二无趣，是这样的。可能我说的稍微有点激动，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大家就都只能是说走这种偏，要不是走偏怪的路线，就像日本电器联合这种，他们偏一发屋的就涂白脸，然后的没，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深意？没有，但是就是好笑。我说白了，我自己学这么两句我都觉得挺好笑的，但是他没有什么内容。他们也很快就是爆火之后，现在非常的人气非常差， B 站粉丝好像都不过1000呢，希望大家听到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好就好在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电视业界呢也受到网络综艺的冲击，也受到整个这个，说白了，我感觉日本的女性的这种权益肯定是在慢慢提高的，随着整体的这个变化，环境整个环境的变化，大家就是说什么，原来不会想说，哎，我为什么不能做有品位的段子？那现在就想到说，啊，我可以做，我比男的做得更好，或者说咱们都不考虑性别，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什么，大家都不考虑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平等的去做同样的内容，这是最有趣的。今天可能说了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就是说真正的跟搞笑不是特别有关的题外话，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跟日本的搞笑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看到为什么我可以看到好多大家提到日本女搞笑艺人就觉得他们是那种就是丑角，就觉得他们是就是说什么就对自己挺狠的，然后说脱就脱啊，然后就好像就没有性别的那种，就是包括也有好像森山中的大岛之前就出过好像被人就是摸胸，就这种，其实说白了我觉得挺尴尬的。咱们也可以庆幸就是现在比如说以前是相声啊，或者说原来都叫谐星那么一个状态的时候，就算比如说贾玲其实挺漂亮的，但是她也是那种就肯定不是能，因为她也是比较胖嘛，她不可能是拿一个美人的形象做搞笑。她现在比如说她因为也是做导演，然后她做的这么一个电视导演，她可能就可以改变她那个形象了，她可能就是她最多是能走到一个亲和力的女搞笑艺人，而不能是一个美的搞笑艺人。但是现在呢咱们国内就是说，因为我就觉得是脱口秀就会好一点，因为你没听说过美国脱口秀女的艺人麦瑟尔夫人是扮丑会那什么，她猛喷啊，她讲脱口秀我就感觉就相对来说就是说因为重于表达，所以你每个人都会能保持一个比较，因为你是一个表达者，所以你就可以保持一个独立人格，这都是很自然的，大家也不会觉得你端着啊或者怎么着。比如说像之前说 Nora 压迫感或者怎么着，会觉得他不够，因为这个压迫感不够搞笑，但是他这样就很明显就能呈现出来，他其实讲这个并不影响他搞笑，实际上是不影响的，可能只是那几期上一季你会觉得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你平时你并不会觉得他会有压迫。这是我觉得咱们现在可以不会面临的，就是日本女搞笑艺人面临的这个困境会好一点，肯定会明显比他们会好一点，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存在，会有人觉得说女孩的性感跟搞笑就是冲突的，这个我在好多的女搞笑艺人的段子里都会听过这个内容。我个人就特别讨厌这个，我觉得性感和怎么说，就是你就很应该因为一个女孩搞笑而喜欢她，而不是说我只能觉得男的搞笑就他难看一点我就喜欢他，然后女的搞笑我就反正他好看我都不想跟他交往，这个也太奇怪了。说回最后的正题，今天说其实直接跟搞笑不相关的内容会很多，简单说一下就是说之前说了好多的女搞笑艺人啊，说这些都是说搞笑艺人本身，但是其实爱豆路也有很多是偏通告艺人方向的，毕业的没毕业的，因为毕竟有纸原丽乃这么一尊大神给所有的女偶像都指明了一条综艺的名路，可以弯道超车，不能叫退役，毕业之后也有一条好的生计，可以一样大红大紫。比如说 SKE48 的虚天下乡里，他完全就是跟我刚才说的那种自虐的拼身体的搞笑艺人一样，他就是什么脸上带丝袜勒脸，然后拼身体的也能做，当然他也是有基本的偶像的自尊啊，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他真的相当的拼命。像虽然在偶像的阶段不太红的这个朝日奈央，他等于就是说稍微有一半，他有什么喝老头洗澡水、鼻孔插硬币、然后头戴丝袜，这他也能做，但是她作为一个综艺通告艺人，女性通告艺人，她是相当八面玲珑的，能接梗，能装傻，也能就是跟着去节奏，是能做好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滑剂的角色。 也可能就是说一直开玩笑说他师从Bagalism， 可能也他也受到笨蛋节奏的影响很大，因为他当时做偶像的时候，他们那个综艺番组是 MC 是笨蛋节奏嘛，一直是开玩笑说是师徒关系，但是明显感觉他做的那种搞笑就是让人很羡慕的那种，他在综艺的表现是让人很舒服，然后明显能感觉这个女孩非常聪明的那种情况。所以说不管是偶像的这种转换，还是女的这个搞笑艺人咱们一直探讨的这种转换，大家都会走向一个就是更开阔的道路，咱们可以看到更多元化的一个视角，多元化的搞笑的方式，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包括为什么我开始看这个日本的综艺搞笑综艺和日本的漫才和短剧，其实就是因为它很多东西是对于我来说是很新的，就算现在我也能看到很多，因为他们就是研究搞笑这个事，其实研究的时间非常多，受众也就是嘴越来越刁，所以创作者呢也就会越来越去深的去钻这个东西，甚至有一些东西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是一个不了解日本搞笑的人，你可能短期你是接受不了的，因为它过于激进，它跳的步太多了，你是完全看不懂的，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多样性是非常好的东西。最后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漫才其实跟相声是一样的，就是相声演员可能觉得所有的口艺跟语言艺术都可以变在相声里头，对我来说所有的日本的搞笑形式就是新式的搞笑形式其实都可以变在漫才里，只要他想叫漫才就可以，唱歌的音乐的喜剧其实也可以做音乐漫才，偏短剧的短剧漫才已经是漫才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传统的跟洛伊更接近的那个漫才，那是漫才元祖更始祖的那部分一直保留着，正统的漫才就是夏贝利漫才，对话漫才也是漫才，就是虽然国内人知并不高，但是也是日本一直在做的这种搞笑的方式，所有的方式所有的口艺就是语言艺术都可以并在这方面，它是兼容并包的，你可以完全把它平等的去看待。现在因为其实就是脱口秀大会，咱们可以看到两个搞笑的综艺组漫才组合，他们其实都是在偏短剧漫才，或者说也稍微涉及点这种谈话漫才，他们其实从一个切入点接触的漫才，我不像大家对这个漫才是一个狭窄的看法，其实它是全都能包住的，这就是一点多余的最后一点题外话。截止这个节目录制的当天呢，我看到这个巴拉巴拉大作战，就是刚才说的朝日电视台这个深夜时段，有了一个改版，有一些旧的节目收掉了，也加了一些新的节目，但是在这些节目里我没有看到 Qcology 这个节目。但是这其实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有可能这个综艺呢因为上次投票结果非常好，有可能就是提档了，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时间，也就是怎么说有这个企划，就是想录这期节目也稍微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吧做准备，然后在录制的当天看到这么一个好消息，非常恭喜，非常开心啊，恭喜齐藤京子和 Ecology 桑。那么这期就再见啦，拜拜。
那么这期搞笑谈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使用泛用性播客客户端，如苹果 Podcast 和小宇宙以及喜马拉雅收听本节目，欢迎听众在各大收听客户端中关注本节目并留言。我是雪明，这里是搞笑谈，大家下一期再见。